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经义。主，你的灵向我们说话，主，你超过人的软弱，主，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九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文恩副牧师的信息，勉励我们应该为普世的宣教，献上我们的力量。那我们也感谢神，因为他也借着美中短宣队的福音聚会，还有见证分享，带领人信主，我们结出很好的福音的果子。有两位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很短的期间里面，在这个地方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可是就在这几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听信了福音，而且接受了洗礼，现在他们都回家去了，都回去了，而且带着我们所能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我想对整个教会来讲，这都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吉利，所以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那现在九月份已经过去，现在是十月份了，我们已经进入2012年的最后一季。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造就、祷告、保守、仰望。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打个分数，就是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有多少的学习，有多少的长进。如果你对你的分数不是很满意的话，至少我们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追赶，让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好好的在教会的主题里面，我们得到造就跟学习。今年在讲台上面，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两篇有关这个造就的信息，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过这两堂信息都是在第二堂讲的。我也分享过两篇有关祷告的信息，还有一篇有关保守的信息。那今天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后的一项，就是仰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仰望，其实就是等待，因为这一句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等待主耶稣的怜悯，把我们带入永生的时候，当我们等待的时候呢，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我觉得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很合适来诠释这一个主题。因为当我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呢，这段经文就很自然的进到我的脑中。虽然这段经文有它难解的地方，不容易理解的地方，有一本圣经的注释书里面讲说，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是整本哥林多后书里面引起最多讨论的一段经文。不过我还是决定采用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的教导非常的清楚。在等待的中间呢，我们应该保持着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们可能有点无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像使徒保罗一样，可是我们绝对不会消极。在等待中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圣经里面有很好的提醒，我们立定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呢，这段经文很合适来诠释今天我们的主题。使徒保罗在主后51年，这是古迹的时间， 他在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似乎是蛮有把握哈，他会活到主再来的日子，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讲，他说我们这个活着哈，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可是四年以后，过了四年以后，当他提笔来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那是在主后55年，他在以弗所写哥林多的后书，他已经意识到，使徒保罗已经意识到主在他的身上的旨意并不是这个样子。主没有要他活到主再来的时候，主跟他讲他将要为主殉道，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在信里面他这么写，他说弟兄们，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他有一个新的了解，可是这个新的了解有没有改变他活在世上的心态？我们今天会看到没有，绝对没有改变他的心态，反而这个了解让他活得更积极，而且呢，他切切的在等待他离开世界跟主同在的那个日子。我想在此时此刻这也是我们的写照。所以我们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里面，使徒保罗他从切身体验出来的这个教导应该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我们刚刚讲到等待主耶稣的怜悯把我们带进永生，这是我们所等待的。可是其实我们晓得永生已经开始了，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永生已经开始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这个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在对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所等待的呢，是永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面对面与主耶稣在一起的那一个阶段。那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就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耶稣基督曾经告诉我们，他说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那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我如果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一定会再来接你们，让你们也跟我在一起，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把天上的房屋，把保罗所讲的天上房屋跟主耶稣所预备的在天父家的住处，我们会把它联想在一起。可是保罗所指的好像是一个，他所指的天上的房屋呢，好像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而不是一个天上的住处。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所用的动词是脱下，是脱下跟穿上。所以我们想我们的灵魂脱下一个身体穿上另外一个身体似乎比脱下一个房屋或者穿上另外一个房屋要来的自然合理。这是一个我们碰到的第一个不太容易了解的一个地方。到底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地上的住处、天上的住处呢，还是我们这个旧的肉体跟一个新的肉体，跟新的这个身体。至少这个大多数的神学家他们所认同的是地上的帐篷所指的是我们现在的身体， 那天上的房屋所指的是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刚刚讲了这段经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照着这段经文的叙述，保罗说我们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这似乎好像说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天上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天上的存在呢，事实上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存在天上。可是有些人的了解是我们得到那个复活的身体是在主耶稣再来圣徒被提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圣经这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注意这一句话，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我们今天碰到第二个难懂的地方。我提出这些是让大家以后可以有一些思考，看这些的难解的地方呢，并不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重点，因为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都会明白，即使我们今天不了解的地方就像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看事情好像是对着镜子看有点模糊不清，可是到时候呢，我们跟主面对面我们就清楚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限，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明白，圣经说好像主知道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不是要来思想这些难解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来思想我们怎么去过那住在帐篷里的日子也就是当我们等待主耶稣的怜悯把我们接近永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第二节说到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然后第四节又重复了一次，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劳苦保罗提到两次。那为什么要叹息呢我想我们叹息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肉体的日渐衰残有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甚至连服侍神呢都会感到力不从心当我们的肉体变成衰残的时候本来今年的美中短宣我是很盼望能够去的，可是后来想一想这个体力不如从前了还是让年轻人去吧，免得自己变成别人的重担所以总是想一想就不去了。所以我很佩服冰光，冰光还是去了，而且有非常美的经历，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一点就让我想到我们应当是趁着年轻的时候趁着我们的精神体力都充沛的时候我们来好好的服侍神，这样子你到年老呢才不会后悔圣经也是这样的勉励我们，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绝对不是突然的。所以对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呢神也有安慰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就前面的一章他讲到，他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的内心呢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的灵一天一天的在更新。那我们晓得一个更新的灵一个成熟的灵性正是教导年轻人一个最好的资源。所以就像大卫的祷告大卫说神啊，当我白发年老的时候你不要离弃我， 让我将你的能力来指示下一代。所以这也是我们年长人的一些的安慰。有一次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比我年长，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有一天呢，我会老到一个程度，连我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得了，那时候我的灵性怎么再继续增长呢？我没有好的答案来回答他。那不过哈，我想到我们的神总是有怜悯的神啊。当我们的身体衰老到一个程度，当我们的身体不能够再承载我们的灵的时候也就是天父要接我们回去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赞美神，因为他都有安排，他都有怜悯。保罗叹息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一个更美的世界的一种憧憬还有向往，就是保罗所说的并非愿意脱下这个身体这个现在的身体，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复活的身体。地上的生活再好总比不上在天上我们与主同在的那个甘甜。保罗曾经有被提到第三层天的经历，所以我们总可以相信他的话。我们知道他迫切的盼望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应该也引发一些我们对天家的一些乡愁。我还记得方义军长老就是 Peter 方 Breakaway 的 Peter 方长老他在秀会在杨秀会，就是在 Annie 姐妹的追思礼拜上面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他在做结束祷告之前他讲了几句话，我一直到今天都记得。他说 Annie 姐妹每次找他谈话的时候总是问他圣经上的问题，那现在呢Annie 可以直接的去问主耶稣，所以主一定会很温柔的给他更好的答案。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有一幅很美的画面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姐妹她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玛利亚一样，她可以一面听她可以问，一面问主耶稣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画面就带给我很多的安慰，就让我稍微能够了解一点我们在天家的美好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第四节的最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不是被死亡吞灭，而是被生命吞灭。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那一个呢是一个是死亡结束了生命，那另外一个是生命结束了死亡。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进入永生的那个时刻，我们把这个旧的形体脱掉，我们穿上那个新的形体，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第五节说为此而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然后神又赐给我们圣灵来当作凭据。那凭据在原文里面是 deposit， 是一个头款，就说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了解，让我们可以稍微的了解在天家的喜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曾经经历过在灵里的喜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在乎在圣灵里的喜乐。圣灵如果是神给我们的头款，要让我们明白天家的喜乐的话，那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应该是可以领会到，应该是可以体会到在灵里的喜乐。从第六节到第九节 使徒保罗用了三个很生动的词句来勉励信徒怎么样去过住在帐篷的日子。那这三个词句呢，第一个词句是坦然无惧，第六节，然后第八节又重复一句。我们坦然无惧呢，是因为我们知道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离开身外就与主同在。所以呢，我们对死亡就没有畏惧，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对死亡就没有畏惧。在上一个礼拜呢，我刚做了体检，我每一年做的体检，所以我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就要我填写一个表格，叫做英文叫做 Advanced Health Directive， 中文大概是翻作生前医疗委托书。那在这个表格里面呢，你就必须注明，当你病重的时候，医生认为已经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你要用人工的方法维持你的生命吗？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填这个表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坦然的写下说不要，不要，就是让我平平安安的走吧，何必多受苦呢？因为死亡，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坦然无惧，是因为我们希望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到一个更美的地方。保罗所用的第二个词句是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天上的景象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只好用我们的信心去领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操练，也就成为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第七节讲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最近我正在读一本书，那这本书是英文的，它的名字叫 Thinking Fast and Slow， 我想中文大概可以翻作快想与慢想， Thinking Fast and Slow。那这是一位叫做 Daniel Kahneman 的一位教授写的，他已经过去了，他是伯克莱大学的教授，这个诺贝尔奖金经济学的得主，他这本书就是分析人思想的模式，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愿意看的话， Thinking Fast and Slow 是一本很好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他提到说就是如果我们用观察，就是眼见，我们先今天讲的眼见，如果我们用经验或者我们的直觉，他的老美喜欢讲 gut feel， 我的 gut feel， 如果我们用这些事情来做判断的话，我们常常会导致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你需要一个正确的决定的话，你需要的是数据，你需要有 data， 你需要有事实，而且你需要有非常精确的一个分析的功夫。很好，那可是我觉得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呢，我们还要再加上一项，就是你需要信心。因为如果我们凭着眼见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难处，所以呢我们就会抱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如果是我们凭着信心去看的话呢，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是转机，那我们就会去查验这个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过这些难处到底是希望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教会来当一个例子。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知道神对 CCIC Cupertino， 神对我们的教会有他的期望跟有他的托付。因为起初在职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非常大的恩典，我们也看到神非常清楚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们都很清楚神对教会有他的托付跟期望， 所以当教会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啊，比如说目前啊，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是碰到了一些难处啊，现在没有一个牧者，那我们不会从，也不应该从负面去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从正面是去思想啊，神是不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难处啊来帮助我们啊，来增进这个家长跟青少年之间的沟通啊，或者是来增进同工之间啊，彼此更多的了解跟体谅啊，因为只有从这个正面啊，从凭着信心来看这件事情啊，我们才会体验这个神的心意啊，我们才会从这件事情上面啊学到我们啊应该学的功课啊，这是保罗的第二个句子哈，我们凡行事为人，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保罗所用的第三个词句是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第九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是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要得主的喜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有这样子心智的那种人啊，神才会去重用他。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奋心布道家啊，他的名字叫 Henry Varley 啊。这个 Henry Varley 在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啊，正在等待一位肯完全奉献给主啊，让神能够完全使用他的人。”所以他这句话就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年轻人的心。这个年轻人坐在下面听他讲道，他就是德埃特穆迪，他就是 Dwight Moody。当 Dwight Moody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句话就一直的存在他的心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心里立定了一个志向，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要做这个世界正在期待的这个人，所以神喜悦他的志向。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就大大的使用他。后来穆迪成了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我相信穆迪是整个美国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带领了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的人进入主的国度。最后我们看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很显然哈，这个使徒保罗除了切慕要回到天家以外哈，他同时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哈，回到天家的日子也是我们必须在主耶稣的面前交账的那一个日子。这段经文特别讲到哈，个人要按照他本身所行的哈，或善或恶而受报。所以在那个时刻是你跟神直接的面对面，你的配偶你的长老你的主日学老师，你的小组长你最好的朋友都不能够站在你的身边向你帮你向主求情或者是为你辩护，没有，你必须面对面的跟主在一起，面对这个主的审判。所以到那天主耶稣会对你说什么呢他会对你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可以享受我从创世就为你预备的欢乐，还是主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把他丢到外面去让他在外面黑暗里去哀哭切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我们还有今天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我们照着主的吩咐立定志向，我们立定志向讨他的喜悦。 好让那天我们在添加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喜乐的我们可以欢然见主的面读这段经文我想到我们越清楚我们越明了怎么过地上的日子我们就越向往回到天家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今天这段的经文曾经勉励历代以来这段经文勉励很多的信徒勉励他们历尽各种艰辛不辞劳苦为主去宣传去 为主去传福音甚至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 在生命的尽头主耶稣正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去交去献上交出来我们一生为他所结的果子我们一生的果效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也都是其中之一像历代的圣徒一样我们等待那个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主啊是添加何等美的盼望主啊愿主你将这样子的一个影像主啊将这样子的一个勉励常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也让我们想起我们回添加的日子也是我们面对面需要跟你交账的日子主啊所以你就激励我们主啊在我们住在帐篷里的时间主啊在我们叹息劳苦的这段时间里面主啊我们立定心志要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